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你要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虽然没有这样明确，但是为什么我讲主耶稣发布新命令的时候就已经有大使命包含在里面呢？我们知道爱邻舍如自己或者爱人如己这个不容易做到，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要爱邻舍如自己，你不管他爱你不爱你，你要爱他。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主耶稣说，你不但要爱他如此，你还要把他变成你的弟兄。换句话说，你要去向你的邻居传福音，让他成为我的门徒，你们就可以彼此相爱了。所以这个新命令里面已经包含一条大使命。所以这是我看到这个新命令为什么发布啊，它和爱邻舍如自己这个旧命令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啊，就差别就在这里啊，你不但是要爱人如己，你现在我给你个任务，你要去爱邻舍如自己。主耶稣说啊，你们要去，怎么去呢？到哪里去呢？先是耶路撒冷，然后是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邻居开始做起，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起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这条新命令里面包含了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的，就是说啊，首先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收信人啊是非常明确做长老的。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约翰二书啊，既然归在约翰书信里面，当然作者是约翰，但是这里面呢，他虽然没有署约翰的名字，那么从哪里看，哪里见的是约翰所写的呢？因为从文字的主题、行文的风格、所使用的词汇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条新命令啊，一条新命令，如果你仔细去看呢，确实只有这个约翰写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出他是约翰写的。那么写给谁的呢？啊，那我们等会来看啊。使徒约翰呢，受神的托付和圣灵的默示啊，写了五卷书，我们知道啊，一个呢就是啊，一个是约翰福音啊，然后呢三卷书信，再加上一卷启示录啊，所以我们看他是写了这样一些啊。那么一开头说是啊长老啊，我们从这个长老呢看出呢，他是一位年长者啊，所以我们都知道约翰啊这时候他是做一个长老，是一个年长的啊，而且呢啊他是我们刚才讲到爱的使徒啊，爱的使徒。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爱字，爱这个字呢，在约翰一书里面用了50次，光是约翰一书里面爱这个字呢用了50次，然后在二书里面呢用了多少次呢？用了7次。我们从中文和合本，我是从中文文和合本来统计的啊。那么真理呢有提到5次啊，如果算上诚心所爱的啊，诚心所爱在 ESV 版本里面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里面呢，它用的是 Love in Trust, Love in Truth 啊，所以是6次啊，真理用了6次啊，爱是7次，真理是6次， 所以大体上是平衡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它取了个题目，叫做爱与真理的平衡中来建造啊，或者来侍奉都可以啊。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第一个部分啊，爱与真理啊，这个在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的一到三节。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从一到三节里面呢看到他讲到爱和真理的关系啊，他说爱在真理中啊，或者诚心所爱的爱要在真理中。如果爱不在真理中呢啊，那个爱呢可能就会滥用啊，所以爱呢必须在真理中，要讲究真理。我以前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啊，就说那是台湾，在台湾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台湾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去当兵，对不对？都要当兵。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家庭呢，他的儿子去当兵了，然后呢妈妈呢，这个儿子当兵，妈妈呢就想念他，然后就到部队去看他。那天呢，因为新兵在操练的时候呢，同时也有其他的一些家长呢去看望自己的孩子啊。那么这个部队的首长呢，就把这些家长呢都召在一起，然后大家干什么呢？看你们的孩子操练，早上呢进行操练。结果呢，他们就在那啊，正步走啊，七步走啊，开始操练，向后转，向右转。结果当叫他向右转的时候呢，妈妈就说：“嘿，你们看，你们的孩子都转错了，只有我的儿子是转对的。”其实是什么？只有他的儿子转错了，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出于一种爱，他就会盲目，就会看错。所以我们讲爱一定要在真理里面，那他就是没有按照事实来发表这个意见嘛，因为他心里面爱，所以使他盲目啊。我们讲爱必须要在真理里面，然后知道真理指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啊。一节、二节、三节分别都有讲到真理，都有讲到爱啊。这是我们看到一节到三节里面都有讲到爱和真理之间怎么样去平衡它，所以爱和真理要平衡啊。那么在希腊文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希腊文里面啊有几个词表示爱的啊。如果我们讲名词的话呢，其中一个名词呢就是阿嘎佩呢啊，当然有人就把它翻成中文的啊，翻得很好，音译的爱加倍啊。这个爱是神的爱，有了神的爱，你的爱可以加倍。另外还有一个词呢，那爱加倍阿嘎佩是名词，另外有一个是动词啊，动词。同样那个阿嘎佩的动词叫阿嘎波啊，那么另外有一个爱呢叫做菲利奥，那菲利奥呢我把它音译成费利奥，那这是人的爱，弟兄是爱。我们像我们有一个宾州有个城市嘛啊，美国的独立宣言好像是在那里发布的嘛，大家知道就是 Philadelphia 啊，这个 Delphi 呢就是兄弟的意思。好像有一个电脑软件还是什么画图啊什么的 Delphi， 这个 Philadelphia 呢就是我们 中国以前把它翻译成博爱，或者也有人把它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所以兄弟之爱。兄弟之爱如果靠着自己呢，大家在提倡，但是真正没有神的爱在里面呢，你真的要做到这样的爱呢，费力哦，很费力啊。还有个呢 ，Heros 呢是讲到情爱啊，性爱。 所以我们讲有这样三个爱。那 agape 呢啊，这个字的含义呢啊，它是指完全自我牺牲的爱，缺乏自我利益、自我满足和自我保护的爱啊，它主要的动机是他人的利益和福利啊。所以在新约中 agape 是希腊文最常用来表示，一个是神对人的爱，一个是我们对神的爱啊。所以这个爱呢，在这个约翰二书里面啊，就是用的是这样一个爱啊。所以我们知道爱人啊，我们爱人，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兄弟之爱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一个我们人的理想啊。但是呢，很难做到。但只有你改变了生命，你有了神的爱呢，你要再去做呢，才比较的容易做到啊。然后我们讲完爱，我们再讲真理。什么是真理？圣经告诉我们啊，主是真理啊。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道，当然道就是真理啊。所以主耶稣自己说啊，这里面讲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主耶稣就是真理，道也就是真理，不但是真理，而且充满了真理。所以神的话语充满了真理啊。我们讲圣经谈到很多真理，尤其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用真理用了很多，用了多少次呢？二十次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真理呢一共用了二十次。我们中文的字呢，中文的词很有意思啊。中文的词大多数我们知道是两个字组成起来的，你一个字呢就一个字呢就写出文章来就比较难写，如果一个字啊，两个字呢就好写一些啊，尤其那个两个字，如果你在写古典诗词的话，就更好写一些啊。如果古典诗词，你去发现一定是啊七个字嘛，两个两个后面加三的。如果你前面变成一个字三个字，后面再加三个字，读不顺，念起来不顺口。所以中文字它很多都是两个字，比方说我们讲一个字，道和理。道理这两个字呢，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呢，其实道和理，我们中文把这种词把它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呢，它有不同的结构。道和理呢属于什么结构呢？叫并列结构。有的是叫，有的是主谓，有的是宾补啊。这个中文语法大家有没有学过中文语法？我自学中文语法，因为以前好像他们都说中国人没有语法。后来我小学时候学过一些，我对语法也蛮感兴趣，后来我就买了一本王立的语法书自己学啊。我就知道啊，这个那道理两个字呢是并列结构，可是后来我读了圣经，我发现道和理其实是不同的含义。虽然你把它放在定义也可以，但是它有一个是统帅的，有一个是服从的。什么叫道呢？道就是自由拥有的，人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的真理，这是道。理是什么呢？道是不会变的，但是理会变的。理是什么呢？是人们在他的社会中间，在他一定的科学知识的程度上面，对于道的一种理解啊。所以我们总讲理解啊，所以道和理是不同的啊。我们讲真理是道啊，真理是道，神的话语是真理，道来自于上面， 就是神的话语，理呢是人对道的理解啊，对道的阐述。但是因为人有罪性，所以对道的理解呢就很片面。我们讲中国人，他觉得这个大千世界哎在那里运行，我们人在那社会国家在那里运行，应当有一个普遍的东西，中国人就把它叫做道，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说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人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个道，而且天道叫做天道啊，自然运行的规律。但是呢，因为人啊，即便是犹太人，神把这个道通过他们传了出来，但是因为人的罪性，他对于道的理解呢，也会产生错误，解释的错误。然后随着不同啊，所以我们讲对自然界的道，它的运行的规律呢，人们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增加，慢慢的也会改变，对不对？所以理呢会改变，道是长存，道不会改变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理呢，世界上的理呢一直在变啊，有的时候说这是对的，有的时候那是不对的，到底对不对？我们要用圣经去衡量。所以啊，有些讲到我们最近啊，就是最近一些年，这个民主党搞的那个叫什么 LGBTQR 什么东西啊？现在又不知道将来要增加什么东西，错了，你很错啊。所以我们看到，用圣经你去一检查，清清楚楚。要受枉为当得的报应，行那些事情的人啊，性别只有两个，对不对？搞出个第三性别什么，还有没有性别等等，错误，圣经不符合道的，这些理都不对啊。所以我们讲道和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所以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神那里去。为什么呢？借着主耶稣，我在这些经文里面我看到的是借着主耶稣在祭坛上所献的祭，你不借着这个祭坛，不经过主耶稣所完成的这样的赎罪祭，你不能到父神那里去，必须要经过这个祭坛，就是这个十字架啊，这是主耶稣啊，我们唯一到神那里去的唯一的一条道，唯一的一条道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想，主耶稣啊就是那真理，圣灵是真理啊，圣灵的属性是真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啊，十六章十三节都谈到真理的圣灵啊，所以真理。所以圣灵的属性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讲神、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就是真理啊。如果你不通过它，你没有办法去矫正、去阐述你那个理，你那个理就会错误啊，或者某一个时刻看是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又错误。啊，所以我们讲道和理的关系啊，就在这里啊。那么第二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在弯曲悖谬的时代，教会对于圣经的真理要勇敢的发声。所以我们对教会，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就是对于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言论必须要去抵制它，必须要大声要发声呢？ 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宣扬出去。我相信大家经过去年11月4号的啊之前的一段选举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少教会在阐述。有一年我去Little Rock， 在那边一个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教会讲道，因为王成弟兄、顾春林姐妹他们在那个教会啊，后来我就去讲道。那他们这个教会呢，是在一个美国教会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的这样一个。后来当然我就也见了他们的主任牧师啊，我说听说那个 Clinton 叫什么名字 ？Clinton first name 忘记了啊，先记一下 ，Bill Clinton 啊 ，Bill Clinton， 听说 Bill Clinton 是你们教会出来的。他说，选举的时候我们叫会中，不要选他。你想一想，本来一个教会，你就算再大教会，就算上万人教会，如果出个总统。多荣耀啊，但是他不可证明。后来他一上来做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记得，就把部队里面，以前部队里面有一条 band， 就是禁令，禁止同性恋的人加入军队的，他就把这条去掉了。所以我们看教会要发声啊，教会要引导，把人们引导向真理。凡是不合真理的教会要发声啊！1939年，中国有一个所谓的神学家，他在西方也有名的啊 ，Dr. Y T Wu。Y.T. 吴吴耀宗，他1936年在华东大学夏令营退休会夏令营里面讲，凡是稍能用客观思想都不得不承认，未来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废除私有制度，不为利润而生产，却为人民大众需要而生产。这样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政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现在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这是吴耀宗在1939年讲的话，非常社会主义。他曾经4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我是怎样从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又要去领导一个中国的基督教的运动，就是三自运动啊。1943年5月25日在重庆曾家岩，大家知道重庆曾家岩吗？知道红岩吗？看过红岩的人都知道这个曾家岩。曾家岩当时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啊。他在那里呢和周恩来谈话中，他说谈到宗教问题，吴耀宗表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99%的共同点。既然有99%的共同点，你为什么还要去限制它、取消它呢？啊，这是他的认为。50年代，吴耀宗进一步说，这里是引用篇文章里面讲，他说吴耀宗毫不隐晦的说出，道成肉身。童真女生耶稣复活三位一体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等等，这些都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这是领导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人说的话，把使徒信经基本上否定掉。所以我们讲到底什么是真理啊？神学千变万化啊，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神学，所谓以因爱称义， 叫做促进神学啊。这个促进神学呢，又是啊，这是金光信所推崇的。我们不要讲异性称义的，如果你异性称义的话，我们怎么忍心把雷锋推到火坑里面呢？把王杰推到地狱里面呢？雷锋王杰大家知道吗？我们怎么忍心把他们推到地狱里面去呢？啊，这是金光信讲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啊？教会要坚持神的话语，所有这些离开神话语的这些，都是被盗的罪啊。有人最近有人问我啊，他说因为讲到就是人得救的问题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是看了陈中道的文章，原来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只不过呢，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它是根据英文来的，英文是 once 你可以翻成一次，也可以解释为一单，对不对？一单得救你就永远得救啊，这样可能犯好一些，一单得救了那你就永远得救了，除非你是假的得救，根本就没有得救。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圣经讲被盗的罪啊，一个是被盗的罪，一个是欺哄圣灵的罪，这两种情况啊，尤其被盗的罪呢，如果你违背了基督使出的道理，救恩就不能再，你就不能再有救恩了。那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换句话说，像这些人，我不管他起初他承认自己怎么样，但是他已经是被盗的，违背了基督起初的道理。所以呢，在他没有救恩啊，我刚才举的这个两个例子，但他没有救恩啊。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你真正得救，这个得救问题，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很清楚，神也清楚，对不对？旁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定论你是得救，你是真正得救，你是没有真正得救，旁人无法定论你。但是呢，我们讲，只要你是得救，虽然你软弱，虽然你跌倒，但是你救恩不离开你，而且圣灵会在你里面呢做工。你软弱了，你跌倒了，你又犯罪了，圣灵会在你里面催促你，并督促你去向神认罪，向神悔改啊。所以这个和我们讲的被盗和欺哄圣灵的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讲呢啊，真理是圣灵的属性啊，他让我们呢去按照真理去行啊，当然他也要我们啊在爱里面和他平衡啊。所以我们讲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那么这个第一部分里面的第三点，真理的仁义性和圣洁性啊，圣经在以弗所书4:24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真理是有仁义啊，又有圣洁的。真理当然要求我们圣洁啊，不要去做违背真理的事情，你偏离了真理就是不圣洁啊。所谓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啊，圣洁就是分别啊。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啊的圣洁和我们中文讲的圣洁呢有所不同。中文的圣洁从两个词，一个是神圣，一个是洁净啊，中文大家偏重于这两个。但希伯来文呢，它的圣洁呢就是分别。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为什么有这样子，就是你和所有的其他人，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是分别出来的，神把你分别出来归为另外一类的， 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你是归为另外一类的。归为哪一类呢？保罗把这些人称作是圣徒。是不是真正圣徒呢？没有做到啊，我们远远离开圣徒还很远，标准很远。但是我们不断在成圣的路上在走，所以我们讲真理它要有圣洁性，也要有仁义性啊！你不能说我很圣洁，所以呢啊，我就保持我啊，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啊？世人独醉，只有我清醒，我一个人啊，不是这样。你还要有仁义，你还要兼顾别人啊。所以我就看到旧约的时候啊，米利安因为他论断亚伦，论断摩西，尤其是论断摩西，结果后来呢他就犯罪，对不对？成大麻风了。摩西就为他祷告，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要到营外去接近。我们如果仔细看经文，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神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接近，大伙呢就继续往前跑，不是。他需要接近多少天？整个这个以色列人就在那里等多少天？等他接近，我们再往前跑。所以不是我们只顾我们自己圣洁，我们也要兼顾到弟兄姐妹啊。所以这是一个啊真理和爱的这样一个平衡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大点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爱与真理的平衡啊，在约翰二书第一章的四到五节啊，又我们看到要遵循真理，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两节和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八节都有这样几个字：亲爱的弟兄们，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爱又是讲到一个爱和真的啊，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真光啊，爱和真理的平衡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它下面有啊，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照真理而行。命令是指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所以遵循主的命令，但不要在真理上妥协啊。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里面讲到这个吴耀宗，另外呢有一位王明道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啊坚持真理的人，他当时对吴耀宗的主张啊，他不能因为爱心就罔顾这个真理随便同意啊，没有，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是为了信仰和他分别，和吴耀宗分别，我们是为了信仰。前些年呢，我去啊，大概是2014年，我今天穿的衣服啊，是一套爱的礼服。为什么爱的礼服呢？这条裤子陶牧师给的，爱心给的。这件衣服我就是那一年我去陕西黄河边上，过了黄河就是山西那个地方做门徒训练。做门徒训练那天呢，应该是圣诞节的前后这些天，我带的衣服呢比较薄，虽然聚会的地方有生火炉，但是还是很冷。后来休息的地方呢，一个弟兄他就跑到大街上 买的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他说这是我们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标准标配的衣服，买这件衣服，所以是爱啊，这是爱的礼服。我今天特别把它穿过来，领带上面现在是啊，爱的领带，所以我们讲啊，那我那次我再去就是黄河边上去培训的时候呢，1999年是我第一次回中国，第一次我是89年出来，10年以后第一次回中国。回中国了以后呢，我就去了一个地方，陕西蓝田。到了蓝田以后呢，我就听说这样一件怪事情。什么怪事情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有一种就是说父母亲啊，就是孩子解决不了就业的问题，父母退休可以顶替，有没有啊？然后他说他们蓝田呢有一个牧师，老牧师退休，可是儿子呢一直没工作，游手好闲，吊儿郎当，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怎么样呢？老牧师说我退休，让他顶替做牧师。结果呢没受洗，他说教会的受洗，那长老和执事还是有原则的，坚持正理，你这个儿子不能受洗，不能受洗。不受洗怎么办呢？跑到另外的教会受洗，然后向宗教局提出他退休，他顶替了宗牧师。宗牧师以后呢引起很大的问题啊，一个教会他把教会呢第一件事情把教会呢改建一下，修建一下，四边呢都修出一些房子来，大家就在议论他修的房子是不是要做主日学校室呢，不知道。修了房子以后呢出租门面房，后来那个是1999年啊，99年那个时候啊，到了2014年我去那培训，因为这是一个都是陕西渭南地区嘛，所以我就问，我说哎，我说某某地方那个牧师情况怎么样？哦，你讲那个是犹大牧师，给他起名叫犹大牧师。为什么叫犹大牧师呢？退休那个老牧师姓犹，这个人的名字本来叫犹大郎，人家把郎就去掉了，犹大牧师。为什么叫他犹大牧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啊要真理啊，不能够违背真理。你是牧师，你难道不知道圣经的真理？这个女人把你的给你儿子啊，所以我们讲第一个遵循真理，彼此相爱；第二个持守真理，要在爱中。在以弗所书4章15节有一句话，为爱心啊，本来是用爱心，凭爱心说城市话，但是如果你看 NET 的版本，他说唯用爱心实践真理啊，用爱心去实践真理。新译本说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啊，都是要我们呢去持守真理，在爱里面去实践真理，去持守这个真理。所以我们想这个真理或者说诚实话呢，英文都是用的 truth 啊，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在真理里面，要行走在真理中，要活在爱里啊。使徒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上下起伏摇动，我讲的是以弗所书4章15节前后，而应该在爱心中持守住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基督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凡事所做的，我们既要守住真理，又要在爱心里面。以前我在那个教会，因为来了很多，不是在海外啊，在另外教会， 来了很多年轻的学生，那刚刚从中国来，就是学生中间各种各样情况都有，大家知道啊，这个20年代的啊，21世纪的啊开始，就是我是2009年去的嘛，那有很多本科的学生，各种情况都有。那有一个学生呢啊，胃很大，吃很多东西，他曾经在安徽一个地方啊跟老板打赌，我能把这个全吃了，老板说你全吃了我就不要你付钱，他就全部吃了，然后老板以后再也不愿意接，再也不愿意接待他了。然后到我们教会也是吃了很多啊，吃了很多，后来就有的时候他吃得很快，第一轮过去大家还没有一轮没有轮完，他又去排了，然后拿了三次。后来我们执事会呢就定了这么一个制度，凡是第一轮你已经吃完但第一轮没有轮完的人呢，你就慢慢的排啊，你就晚一晚，等到第一轮全部轮完你再去拿第二次啊，这个合理不合理呢？保证所有人都能吃到。结果呢他有去，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制度还怎么样，我不知道啊。结果我们教会另外有个弟兄呢就跑过去，不许拿，虽然制度已经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凭爱心。后来这一个就不来教会了，因为刚才我讲那个是个执事，所以后来那个就不来教会了啊。当然后来信徒了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虽然有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说你只能照这个行，但是没有爱啊，没有爱。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嘛，对不对？主耶稣把它归结为两条，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是爱人啊。所以我们讲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啊。那我们再看做长老的约翰，他亲自的演绎了爱和真理的道啊，在7-11节，他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第一次来，耶稣再来。约翰一书4:2就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那这里面呢我们讲到呢有一些，就是说起初在最早的初期教会时候呢就有一些争论啊，关于耶稣基督争论。这一点呢我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姐妹呢都比较容易啊。以前有一派呢就是不承认耶稣人性啊，有一派不承认耶稣神性，是通通错误的。耶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他有我们完全的人性，只是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反省，他有完全的神性，但是他放下了他的一些神性，他愿意舍己啊，愿意造空自己啊，圣经讲虚己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所要啊要注意啊，我们对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对基督论的认识呢就会比较清楚。我们最近在查那个希伯来书啊，那对我自己呢也是看了这个希伯来书也是有很大的啊很大的长进啊。所以对真理要执着的持守，但是呢你也不能脱离爱。大家还记得有这么一个例子，主耶稣带领他们要去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去耶路撒冷有好几条路选择的啊，至少有两条路。那犹太人大多数他们去耶路撒冷呢，他们会避开撒玛利亚，但是主耶稣呢他去了经过撒玛利亚，于是他叫了一个人前去打尖，打尖听得懂吗？就是打点，准备食宿啊，准备食宿，派一个先前的人去准备食宿。那这个事情呢圣经虽然没交代，但是呢这个人 大多数情况应该是腓力，腓力应该是管总务的，犹大是管财务，腓力应该是管总务的，所以呢，腓力为什么呢？因为腓力他算计算很快，因为他一直在管这些东西，所以有五千个人，他一下就看出来，大概有五千个人，我们怎么能给这五千个人吃饱呢？他一下就看出来，他去打点，不管是谁去打点。后来当耶稣他们一行人到了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呢，他报告说他们不接待我们，我每一家都去问他，他们不接待，他们看我们是去耶路撒冷的，他们不接待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就知道，他们认为要敬拜是到山上去，不是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你们到了敬拜所，你们要到山上敬拜，所以他们对去耶路撒冷他们不接待。后来那一对兄弟就说，主啊，你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你们只是要做好像正确的事情，像以利亚那样，以利亚做的是正确的，你们也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你们缺少爱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心不知道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最早的约翰，他对真理非常的执着，甚至要用火来把这个烧灭。我们主耶稣弥赛亚要经过这个地方，你们居然不去带他。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真理要执着的持守，但是也要在爱里面。但是如果不在爱里面呢，就会偏离真理，那就成为异端啊。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九节啊，前两天昨天的前天我跟师母在分享，我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主导文啊来做谢饭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最后主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们。国度荣耀权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窃取这样一件东西，国度是神的，不是你的。国度今天在地上，这个国度就是教会，教会是神的，没有一个人说啊是你的教会，你不可以窃取这个。权柄也是这样，权柄是主耶稣的，权柄是神的，荣耀也是主耶稣的，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主耶稣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为什么在这样一篇祷告词里面，最后加上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教会里面去窃取神的这样国度，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像这个权柄就是你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窃取这样的荣耀啊。所以我们想，一旦是那样，那就是一偏离了真理。这个约翰在写二书的时候，他既表现了对真理的充满啊，对真理的充满了爱，但是呢，同时他也是对真理是要坚持，对于错误的东西要抵制，但是不是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啊？约翰不是那个约翰，他已经改变了，他知道真理和约翰要平衡。不能光讲真理不要爱，但是呢也不能说用火来烧灭他啊，要坚持真理，但是也不能用火烧灭他，否则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我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越过基督的教训，但是对于异端呢要予以抵制啊。不同的时代啊，撒旦变化的面具啊，上次我分享的时候呢曾经给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创世纪是第七节还是哪一节我忘了啊？ 蛇对女人说，怎么说的？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生人知道善恶，对不对？然后上次我分享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知道和后面的知道不一样，前面知道是神的知道，后面知道是 kinosko 这个希伯来文，就是你通过各种学习，通过理解，通过推理去知道，不一样。所以今天人们都用的是后面这种知道，否认前面的知道，神知道过失了。同性恋，圣经说神的话里面说是错误的，是个罪。他说不对，今天我们的研究发现这是性向不同，基因，由于基因的原因，这就是 gnosko， 它常常是错误的，那它常常是错误的。人常常应用自己认为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是小聪明。我举个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小时候我自己很聪明，我聪明在什么地方呢？我妈买菜回来，我第一个跑到她篮子里面去看一下，看什么呢？看我妈今天买的菜里面有没有这几样东西。第一个有没有鸡毛菜，大家知道什么叫鸡毛菜？就是那个小白菜 长出来一点点，非常细非常细的，那回来后要做什么呢？要把根掐掉，要把黄的叶子掐掉。有没有鸡毛菜？有没有毛豆？毛豆呢要剥了剥皮的。有没有豆芽？黄豆芽要摘根，要去掉那个皮的。有这几样东西我马上就走掉了。我就问什么事情啊？问什么事情？问什么事情？那我弟弟妹妹他们就傻乎乎的留在那剥毛豆啊，做什么呀？小聪明。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差不多五六十岁了，我回去给我妈就讲了这个事情。我妈说她知道了。他知道啊，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自以为聪明，神知道，自以为聪明，神知道。所以我们讲啊，一定要啊，对于异端要抵制啊，要在真理中啊，爱心啊，凭爱心说诚实话。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关于结束问安语十二节到十三节。许多事看出着做长老的使徒约翰对于初期教会建造的操心。然后呢，他说不愿意用纸墨写，他要怎么样呢？要当面讲啊，当然纸也可以用来表达爱，但是呢，当面谈论呢，当面讲出来啊，在约翰一书一到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面讲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团契相交 （fellowship）。最好的 fellowship 是当面的相交。啊，不，从书信当然也可以，像保罗、像那个使徒，他们都写了很多的书信。但是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啊，一定要讲到这样一点呢？啊，就当面相交，啊，更容易看出对方的情绪。那你可以掌握一定的情绪，啊，用不同说话的方式去打动他，去感染他，彼此的交流很好的。那现在当然因为这个 COVID-19 以后大家都在网上聚会很方便，不是为了方便，而是因为当时的原因。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就应当回到教会啊。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我也常常就是说，在 网上有些查经聚会的，鼓励他们在当地的教会啊，去能够和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和牧师有一个好的 fellowship 啊，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啊。然后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不仅可以在言语和舌头上彼此问安，还可以在行为和真理上切实的实行彼此相爱，共同建造教会。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也来学习你的话语。祝我们从使徒约翰你的门徒身上，我看到因为主你的教导，因为主你自己的榜样，使得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一个只是执着于真理而缺少爱，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没有爱心的这样一点，但是主耶稣你改变他。也求主你的话语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向你，我们能够在成圣的路上能够不断的前进。谢谢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